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对圣诞节的印象就是马槽这些个非常简朴的描写，我们被基督道成肉身的故事所吸引住了。今天在生活之光，你会听到史温道牧师继续传讲他的经典讲道系列，题目是立定根基，向下扎根。他会总结上两回节目的信息，就是关于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故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清楚知道道成肉身的耶稣更加重要了，不是用一些怀旧的庆祝圣诞节的方式，而是透过人真正能够打开心房，跟耶稣我们的弥赛亚相遇。请你仔细地收听《玛利亚的羔羊》。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你可以想象一下伯利恒这个小城生动的场景，道路与道路之间是挤满了客旅，人们不想要来也得要来，长长的人流，报名上册的期限快要到了，人们都是紧张兮兮的要赶快把进入户籍登记这样的手续里面，因为凯撒下了法令，你们要这么做。这样的环境令一对夫妻，就是约瑟和玛利亚，陷入了困境。他们正在找一个客店能够住下来，但却已经没有可以住的地方了。我敢肯定，那些客店的店主甚至什么也没想，就摇手叫他们赶快离开，给他们做了一个手势，告诉他们，哎呀，已经没有房间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玛利亚就要分娩了，玛利亚要独自忍受这个分娩的痛楚，甚至没有接生婆能够在旁边帮她，一个可以帮忙的人都没有。约瑟一定绞尽脑汁想要去舒缓玛利亚她的痛楚，来安慰抚慰她，让她能够舒服一点，可真的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发现，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六节七节的记载当中，约瑟很明显的没有出场呢？虽然路加只是写了简单记下两句，可是这两节最能够显示路加他作为医生这个专业的经文。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资料和细节，可是呢，圣经并没有更多的记录。所以我们看到第六、第七节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路加也一定很高兴发现婴孩是放在马槽里面，只有路加福音提到耶稣放在马槽里。由于当时客店没有房间可以租给他们了，所以呢，玛利亚只好用布来包住耶稣，然后呢，就把耶稣放在马槽里了。耶稣出生的时候，可能一切都很平静，并不轰动，而且不为人所知。不过呢，情况很快就改变了。从第八节到第二十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的诞生引起了什么样的骚动。第九节说，天使忽然站在一群牧羊人的旁边，圣经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有光发出来照着他们，因为当时天国的显现而照射出光束来，从四面八方包围那些牧羊人，而那天使呢，就站在他们之间。经文当中的天使是非常忙碌的，大概这个天使就是天使长加百列吧。他曾经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以利沙伯和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他也曾经向玛利亚显现，告诉玛利亚一个使他惊讶不已的消息，就是他将会怀孕。 他也向约瑟显现，说服约瑟玛利亚所怀的就是神。现在呢，这里出现的天使大概也是加百列，经文说他是主的使者，他突然出现在牧羊人的旁边。在这光中站着或者是躺着的牧羊人听到了让他们震惊不已的话。第十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哇，神真的是非常的亲切仁慈，这是为全世界所预备的信息，是一个普世的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呢？十一节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哇，这真的是一个奇妙的时刻啊。第十二节又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为了预防他们认错其他的婴孩，恐怕当晚还有其他的婴孩也出生了哈。这种情况常常的发生的。所以呢，天使就特别强调，天使说卧在马槽里啊，那就是记号了。他刚刚说完第十三节，忽然，哎呀，我们又再来读一遍哈，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啊，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个天兵哈，一大队是指的有多少呢？2000吗？可以布满整个山头吗？啊，我不知道天使们是用唱的还是用说的方式呢？这段圣经的经文记载他们是说话赞美神，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押韵或者是用对唱的方式来说啊，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加上旋律啊，可以说天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我们只能猜测哈。所以呢，这些牧羊人就坐在那儿，在一大队天兵的声音当中听到他们说啊，我们看到第十四节他们在唱说什么呢？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古的圣经卷就是也可以说喜悦归于人。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天使就已经存在了，并且见证着这一切。你知道是主耶稣创造了这个世界吗？约翰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3-4节里面就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后来约翰在第14节又写了，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你知道天使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就唱诗歌颂赞美神吗？他们在救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做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适当的。有人曾经写下一首圣诞的诗歌来表达这种思想，这个诗歌叫做天使歌唱啊，歌词这么说，高空天使齐歌唱，野地遍满美妙声，高山峻岭回声响，天使乐歌共奏鸣，天地君王主耶稣甘愿降杯卧马槽，万族万民当欢唱，救主荣耀王降生，荣耀他，荣耀归最高神，荣耀他，荣耀归最高神。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因为天使是不受时间限制的，他们是永恒长存的。在创造的时候唱赞美的天使，也在神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们高歌赞美。哇，这个真的是奇妙哈。这就赋予了圣诞节这个大喜的信息更深远的意义了。他们对世上的人说，起来喜乐歌唱吧，因为神已经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好了，现在这些天使都走了，假如是你听到了这个天使宣告的大喜的信息，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却没有什么隆重的礼服可以换着穿上来朝拜这位大君王啊。而我很喜欢牧羊人的反应啊。顺带一提的，这个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啊，就等同于现代社会那些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人 他们的打扮呢并不十分整洁，他们也没有穿上什么长袍高唱什么普世欢腾啊救主降临这样的诗歌。他们是世界上社会上被遗落的一群人从很多方面来说他们是寄居者。基督徒作家菲利普凯勒曾经在他的书中对这个牧羊人做出了非常精彩巧妙的描述，他这么写的，他说，在微弱的星光下，羊群伴随着看守他们的主人走过不毛之地，寻找可吃的草和那可放牧的灌木丛。牧羊人是充满烦恼焦虑的人，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他们看着草木枯萎死去，他们的羊变得无比消瘦而逝去，老一点的母羊牙齿已经磨烂了，他们没有办法靠吃那些质地坚硬的草来生存，最后呢，他们就会完全失去力气，脆弱的倒下，饥饿和体弱多病使得他们的尸体散落一地。在白天，秃鹰、乌鸦和渡鸦啄食着那些死尸，在晚上豺狼攻击他们。牧羊人双目忧愁，他们举目望天寻找云朵或者是下雨的迹象，却怎么也找不着，眼前只有干旱的地，一片贫瘠啊。然而呢，情况还不算最坏的，每个牧羊人都要与自己内心的忧虑来征战，他们挣扎着自己是不是还可以生存下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不是已经忘记了他的百姓，他是不是要不顾他的子民，不让天上的福分临到地上，因此没有雨水滋润大地，也没有露水给牲畜来补充给养呢？更要命的是，罗马政府这个讨厌的异教徒的势力用铁腕的手法来统治以色列人，而且还再一次的要求全国人民来加税，这简直就是落井下石啊！这就是当时牧羊人的境况和心声。然而呢，突然之间，他们的忧虑都消失了，他们听到了从天上来的大喜的信息，他们得知可以在哪里找到那个婴孩，也知道他是谁。我非常喜欢他们的反应，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你看是不是很棒？如果这些人是有所谓的高学历的博士，他们想必会说，慢着慢着，等一下，我应该知道那个光是来自于哪里。然后呢，可能另外一个比较愤世嫉俗的人就会反驳说，不是吧，在马槽，不要开玩笑了，你既然告诉我们耶稣在马槽里面，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父母的名字呢。可是呢，你看这些牧羊人，他们并不是这样子。当你无家可归，有人来告诉你在哪里可以找到希望，那么你就会去的，那正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十五节就说，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十六节，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你看，他们一定是团团的包围着小婴孩耶稣，触摸他，要求抱抱他。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给耶稣的，其实耶稣并不需要什么，他小小的眼睛闪闪发亮，他笑了。那些卑微的人遇上了最尊贵的主，从此以后，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十七节继续说，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谁是第一批的布道者呢？就是这些牧羊人。他们不是什么专业人士，他们不过是平凡如你如我的人，他们遇见谁就告诉他们这个婴孩的事。当我们提到探望新生婴孩的时候，常常会遗忘一个特别的人物， 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他，他就是玛利亚。不过呢，路加并没有让我们忘记玛利亚，他把焦点重新的放在玛利亚的身上，捕捉了一张快照。我们看到第十九节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想当牧羊人离开以后，玛利亚一定是马上把牧羊人的这些探访记录下来。他会说，哎呀，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友善，那么的体贴，轮流抱着我的孩子，然后呢，我就喂他吃奶，他就睡着了。啊，玛利亚的反应想必是充满着惊叹哈，同时呢，保持着沉静，就好像很多的母亲一样，在日暮时分，玛利亚脱下婴孩的衣服，看看他身上每一个部分，会不会有一些从你而来的小标记，一定有这么做的哈。他把一直发生的事情都存在心里，并且反复的思想。对于耶稣的降生，也有其他人有所回应的。在一段短小的时间之内，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名叫西面的人，就预知基督的降生。还有呢，还有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和没药从东方来到，他们向婴孩俯伏跪拜，献上耶稣，并不需要，可是呢，他们必须要献上的礼物。所以说，献礼物给主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因为神有什么缺乏，有什么不足，而是因为我们需要献礼物给他，这表达了我们敬拜神的心意。紧随着东方博士之后的就是希律王，他命令把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婴孩全部都杀死。后来呢，为主开路的施洗约翰就对耶稣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彼得安静地回答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多马摸过复活的主的手上的钉痕，和用手探入他的肋旁之后，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使徒约翰说，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法利赛人说，杀死他。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百夫长说，一定是了，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很多年以后，大数人扫罗说，主耶稣，你是谁啊？听众朋友，那你认为呢？你有三个选择，我说出来的时候，你要张开耳朵，认真的聆听。你的反应是什么呢？现在那份礼物已经拆开了，今天就对着你微笑着，他是谁呢？好了，这里有三个选择，他们并不是我想出来的哈。第一个选项，他根本就不是所谓的救主，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所谓的宗教的骗局，是由一些非常聪明出色的人他们所捏造出来的，因为他刻意捏造和诈骗，诱骗了很多忠实的追随者为他而死。很多世纪以来，很多人为他而活，也为他而死。如果这是你的回应，你在圣诞节一定要诚实，你一定要毫不犹豫的就说，耶稣是一个骗子。那是一个选择。但是我得要说，如果这是你的决定，你最好要找出事实来支持你的立场。不然呢，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你要查考那些证据，从早的记录开始翻查吧，新约圣经有关初代教父的那些记载，最好的文献，你要找出事实根据，然后再决定耶稣他到底是不是骗子。当你可以从圣经当中找出证据来，你才好接受这个说法。第一个选择可能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功夫。因此呢，你们这些人要有第二个选择，那就是耶稣没有撒谎，是他被人迷惑了， 这不是一个残酷的骗局，但残酷的事实是，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说啊，耶稣啊，他精神有问题，所以呢，相信他自己是对的，他是一个精神病人，精神失常，精神错乱。假如他不是骗子，他不是刻意诈骗，那么呢，他就是疯了。那么我还是那句老话，你要根据事实来下定论。如果你可以从圣经或者是更早的那些文献当中找到相信这个说法的理由，那么你才相信，才接受吧。至于第三个选择呢，明显是我和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所选择的，那就是相信耶稣，就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是救主。耶稣他自己证明了，而且他死了，在他还没有到中年，只有33岁的时候他就死了，他为世上的人偿还所有的罪债。如果这是你的回应，那么就称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吧。英国著名的作家和护教学家鲁易斯在1952年出版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返璞归真。我相信听众朋友你们有看过，有些人有看过哈。他在这本书里面写下了不朽的名句，他说，每当人提及耶稣基督的时候，常常会说愚昧的话，我会尽力的阻止他们这么说的啊，我已经准备好接受耶稣为我的德育老师，可是呢，我不接受他说自己是神。这是我们绝对不该说的话。如果一个人不过是个凡人，却说出耶稣所说的那些话，他就不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德育老师。他要不是精神病人，要不就是来自于地狱的魔鬼。你可以自己选择。这个男人要不是神的儿子，要不就是一个疯子，或者是比疯子更可怕的东西。我要向你们推荐这个应许会降世拯救人的主，他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神为人所预备的，而且宝贵的无法言喻的礼物。我希望大家一起来低头，我邀请你来加入百夫长的行列。你可以在心里面说，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你也可能会像比拉多那样说的，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一切都合乎情理，不过呢，我还没有准备好把我的心交给他。听众朋友，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来做决定，我们不知道人在一天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活不到今年的圣诞节也不一定。这是一个急切的问题，这是关乎拯救的问题。我邀请你不要再等了，我邀请你现在就来。你可以现在就把你的心交给基督，就好像那些听到大喜信息的牧羊人一样，你可以现在就相信和接受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我们感谢你，你在许多年前拣选了那些聚集在伯利恒的卑微的牧羊人，呼召他们成为第一批的传道者，让他们有幸可以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你真是好啊，你选择了那些普通平凡的人，他们单纯的相信他们所听到所看见的事，然后把这些事情在自己的生活的地方传开了。天父啊，我们今天明白，那就你对我们真正的要求，就是要在我们身处的地方向其他人来宣讲我们见过听过的东西，也是我们凭着信心接受的一切。我为着那些已经一直听闻福音却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祷告，为那些从来没有看见过玛利亚的小羔羊耶稣，为他们牺牲舍命的人来祷告，希望他们今天就能够全心全意的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基督以后，就从今天开始与他同行，他会伴你走完你余下的生命在世的日子，然后带你进入永生。我们把刚才的时间交托给你，一切的果效都是来自于你的， 是你亲自在那些需要以信心回应的人生命当中来动工。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来到这个世界上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
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开始一个新的题目，叫做当神人住在我们中间，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
以上信息已登记全球性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